阿基柏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阿基柏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有为人所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作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他们教宗最严谨的教诲作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为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迫他们说舔族的话，又分外怒恨他们，甚至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响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来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呢？你用脚踢是谁呢？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作执事作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实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阿帕基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作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受审，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 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谢谢。
好，谢谢胡弟兄啊。这一段的故事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已经是第三次读到了哈。第一次是路加的记述，在第九章，保罗是怎么得救的啊？那第二次是在二十二章，当他在圣殿被抓的时候，他借着这个机会，为主去做见证啊。那这是第三次啊，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哈，菲斯都召聚了众人啊，不是正式的审判啊，是要想这个知道说怎么向罗马皇帝去写报告啊，报告这件事情哈，把这个扫罗押解到罗马，那他到底有什么罪状呢？啊，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听听他哈。在场的人有亚基帕王，有百尼基啊，有菲斯都，有这个千夫长啊，几位千夫长和在城里面尊贵的人啊，蛮大的排场的啊。但保罗哈，真的是人越多哈，这个人这些人的地位越高，他好像越兴奋哈。这个把这个见证讲得更加的清楚明白哈，一点都不胆怯的哈。那这一次呢，比较针对的对象是这个亚基帕王啊。开始的时候是亚基帕王对保罗说，然后呢，保罗的这个引言呢，在第二节、第三节的话呢，也是针对亚基帕王讲的。他在后面啊又讲了一些的话，也是主要是针对亚基帕王啊。所以这次的见证呢，是比较有在保罗的心中哈，有一个清楚的对象向他去传讲啊。那亚基帕王我们前面有提到，这是亚基帕二世，如果从大希律算起来，这是第四代的希律王了啊。大希律是要杀耶稣啊，结果把那个两岁以下的伯利恒全境的孩子杀死的那一个大希律。那到了第二代呢，就是希律安提帕啊，是杀死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先知施洗约翰的那一位啊。那到了第三代啊，就是亚基帕二世的爸爸亚基帕一世，就是杀死使徒这个雅各的那一位啊，也试着要本来要杀这个彼得啊，最后这个彼得天使把他搭救出来，没有得逞。那后来他的爸爸就是被这个虫子咬死的那一位啊。那到了亚基帕二世，这已经是第四代，那因为他没有儿子哈，后来再有就是圣殿被毁啊，圣城被毁哈，所以到亚基帕二世的时候就断了，后面就再也没有希律王啊在这个地方做王了啊，后面就过去了。所以亚基帕二世是最后一代的啊希律王。从保罗跟他讲话的里面可以知道说，这个亚基帕王呢是比较了解旧约的教导啊，他是信先知的啊，保罗确信啊，知道他不仅听过先知的话，而且呢他从心里应该是蛮信先知所讲的话的啊。所以大家看看哈，针对亚基帕王这个特点，保罗的见证他有哪些的不同，可以比较一下哈。22章他自己讲一次，26章他又讲一次，那这两次的见证之间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啊。如果按相同的地方来看，从分段差不多啊，前面这一段都是在讲他信主之前他受的教育，他的背景啊，从第四节一直讲到十一节。那中间这一段啊，十二节讲到十八节啊，这是保罗怎么信主的。那这一段注意哈，有一些的细节是增加出来的啊，在二十二章没有讲出来的啊。那大家看一看啊，都有哪些的细节是保罗在这一次增加的啊。那第三段就是十九节一直讲到二十三节啊，那这是讲到他信主之后，神怎么改变他啊，神怎么使用他作为传福音的那个使徒的啊。所以这个段落是蛮清楚啊。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圣经提醒我们要常做准备哈， 那这一点上保罗是做得很好哈，他这是被关了两年以后再次做见证啊。那这个见证他应该是讲过很多次的哈，有些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有些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哈。那他常做准备，从哪里做准备？先从自己的讲见证上面来做准备哈，他是怎么得救的？而且借着这个见证哈，大家注意，保罗的见证跟我们平时听到的有些的见证哈，应该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看一看哈，在保罗的见证当中，他的重点是什么？他突出的那个中心啊是在哪里啊？实际上他是围绕着这个福音来讲的啊，不光是讲自己的故事啊，也讲自己的故事哈、啊。有些人从小讲到大哈、啊，讲得很长，讲了很多，但是呢，保罗不是这样讲。有些地方他就一笔带过，但是他要突出的中心实际上是那个福音的信息啊。所以大家再仔细的体会一下哈、啊，保罗的见证哈、啊，我们应该怎样从他的身上来学习做见证哈、啊，尤其是他这个把福音借着见证怎么能够讲出来，然后呢，他可以针对他的听众来设计他的见证哈、啊，把他见证的重点能够讲出来、啊、针对听众的特点、啊、也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方向、啊、围绕着保罗的见证来继续来学习、啊、他的见证有哪些的特点，有哪些的重点、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这个围绕着保罗所做的见证、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啊啊、王弟兄讲到说这个保罗他的见证很有代入感、啊、他把他自己这个的背景自己的经历哈摆在他的见证当中，跟他的听众建立联系哈这一段里面又讲出一个新的细节哈，是在第四节哈，他讲说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哈，那这就知道说原来保罗是从小就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哈，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就带着他们移民啊，从大树回到耶路撒冷。通常在那个时代哈、啊，耶路撒冷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居住的话，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啊，让他们从小受到严谨的哈、啊、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教育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他在同龄年当中啊，他说我都比别人更加的长进啊，因为他从小有这个条件哈、啊。而且跟最好的老师去学啊，这是保罗的这个特点啊。那王弟兄也提到六节七节，因为他要针对这个亚基帕王嘛啊，亚基帕王是读过旧约的啊，是了解这个犹太人的讲论和他的信的东西的哈、啊。所以他说，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啊，借着先知，借着旧约的话语哈、啊，早就把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个预言已经放在那里了哈，人是有复活的盼望的哈，在犹太人当中绝大部分人啊，除了那个上层的那些的撒都该人他们不信的话，大部分的犹太人是相信的，是有这个指望的，人将来是要复活的哈。第七节，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哎，然后呢，他借着这个东西呢，就把耶稣的死而复活早早的从一开始就把它点出来了哈。第八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所以借着旧约这个背景哈，做一个铺垫，然后很快就把这个主题点出来哈。这是刚才黄师母在分享的一个 point， 就是这个见证可以很简洁的见证不一定讲得很长的哈，但是呢重点却很突出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别人见证讲了一大堆啊，讲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哈，但是听来听去那个重点不是很突出啊。保罗呢却很突出哈，这已经是他在圣经里面记载第二次讲他的见证，而且相隔有两年的时间哈，所以显然他的见证是每讲一次哈，他会把他讲得更好哈。所以这次你看，比较起22章来讲，他这个死而复活的主题早早就提出来。他是在引言的部分前面铺垫这一部分就已经用一个问题来挑战他们哈、啊，你们既然盼望死而复活，现在我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为什么还不信呢 所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呢，先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们，让他们去思考。那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就见证说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怎么向他显现呢？然后到第三段结尾的时候啊，23节他再次提到啊，就是他传的是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啊。所以这是这一次，保罗这个见证很突出的一点啊。他的信息越来越清楚哈，这段见证读下来2、3分钟读完了，你如果加一些情绪，加一些表达进去，大概5分钟之内一定讲完的这个见证哈。那5分钟的见证啊，可以把这个死而复活的信息、救恩的福音的中心核心的信息讲出来，而且是结合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哈，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哈，真的是保罗是经过一些预备的一些思考的。才能把他的见证讲得这么清楚明白，讲得又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啊。第23节哈，这个有一处大家可以注意的哈，就是他讲到啊，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中文的翻译把这个首先用来形容这个传道啊，那这有一点不清楚啊，这个信息不清楚，那是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呢？还是首先把这个光明道传给外邦人呢？但是你对照这个英文，你就知道啊，这个"首先"这个形容词不是用来形容传道，是用来形容死里复活的，这个就比较准确了哈。他是在讲说，耶稣基督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啊，耶稣是被称为在复活的事情上的初熟的果子啊。所以保罗是讲说哈，这个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首先从死里复活，之后要把这个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又传给外邦人啊。那这样翻译就更接近原文啊，是更准确的。
刚才小组分享最后，梅弟兄问我今天这一段有没有看到神对我说什么话？其实我不是每次灵修读圣经都可以感觉到神在对我说话的，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我就大部分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了。那梅弟兄这样问我，我就想到他这一段里面他又讲到他怎么信主的。然后我儿子昨天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英文的 equality 跟 equity 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啊？”equality 就是相等嘛，等号。然后 equity 是那个 home equity 的那个字 equity 啊。然后后来我就去查字典啊，然后他也跟我解释，他说。他不知道是看的什么文章吧？他说神的 judge 啊是根据 equity，不是 equality。然后 equality 就是相等啊，就是大家什么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叫平等。我跟你要求这个，跟他要求那个都是一样的，这个叫做 equality。equity 呢是根据你的背景、你的 background，根据你的资源，然后给你不同的要求啊，这个叫做 equity。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保罗啊，保罗他信主有一个很特别的过程，耶稣跟他显现，这个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反过来，神对他的要求也特别多啊，所以他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受了很多苦，所以这个是我感受比较深的。但是我另外在小组里面有问了一些问题，梅弟兄也尽量的回答了，牧师刚刚也提到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清楚。就是犹太人他这边讲到犹太人的指望啊，一般我听到他犹太人的指望的话，想到的就是他们指望的弥赛亚。但是保罗把死里复活跟弥赛亚好像把它画成一个等号了。但是旧约里面是有提过死里复活，但是有那么清楚的讲到说弥赛亚必须要死里复活吗？他怎么这么有把握说12支派都期待着死人复活？因为像牧师刚才讲到上层的那些撒都该人，他们就不相信，所以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期待死里复活。然后我再想一想，保罗什么时候开始强调死里复活的？ 是他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那边，他好像是想利用这一个造成他们之间的一个 conflict， 所以他好像也不是一开始就强调死里复活，是因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件事情，所以之后他就一直强调死里复活。所以我是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比较有一些疑问啊。
保罗一直在传啊，耶稣是基督啊，是弥赛亚啊，所以第六节第七节讲的这应许应该是指着弥赛亚的降临啊，这个是所有的犹太人啊都相信都盼望的啊，他们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啊，这个救主弥赛亚的降临啊。那至于死而复活，耶稣的死而复活啊，这是在耶稣的身上啊，神特别彰显啊，他大能用着这个死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生命的主啊，这是对这个 progressive 啊 revelation 啊，是一个渐进性的启示啊，在旧约里面啊，这一点那一点先把它放在那里，像伏笔一样啊，但只有到新约时代啊，耶稣基督来，才能够把整个的 picture 啊，整个的这清楚的信息最后完成啊，所以不是每个细节在旧约的先知的话里面都能找到啊，但是呢，那个应许已经在那里啊，这个救主的降临，这是清楚不过的，所有的犹太人啊都相信旧约的人啊都是有这个盼望，所以这里面第六节第七节讲的这应许，应该是指着。弥赛亚要来的那个应许。
回答刚刚华梅问那个问题啊，那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也读这段的时候琢磨了很久，后来我一个结论就是，刚刚牧师提过啊，神最早跟亚伯拉罕应许万国必因你的子孙得福，到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第三章就讲出了那个子孙是一个人，一个 seed， 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是等候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后来保罗出来服事的时候，特别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边有一段话，如果我们再回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了，大概从十三章的三十节开始好了，前面讲到比拉多把耶稣定了死罪，然后把他叫罗马人把他定死了，三十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下面跟着说那些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下面三十二节注意啊，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所以三十二节三十三节讲到神应许祖宗的那些话，今天神跟我们做儿女的应验的就是叫耶稣复活。然后后来他又引用诗篇十六篇，说我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在三十四节，那他们就很清楚讲到，对弥赛亚一定会复活。所以刚刚牧师讲的很对啊，就是说整个旧约是个渐进式的启示，最早神跟亚伯拉罕启示是，你有一个子孙会让全世界的人得福，万国得福。然后后来弥赛亚来了，被钉死了，真的复活。那这个后来保罗就讲的是我们祖宗所盼望的，我们祖宗一直在等待的。那我们小组只有两个人，今天非常少。苏姐妹讲得很好，她说保罗是现身说法，他讲真理，他不怕逼迫。我们传福音应该有这种心态，现身说法，把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讲出来。这边特别提到神跟他说你用脚踢刺是懒的，这个背景我们可能都很清楚，就是农夫在耕田的时候有时候牛不乖啊，这脚往后踢啊，不耕田啊，然后他就把一个马刺放在那边，哎踢，哎呀痛了， 以后就不敢跌了，就乖乖跟天了。神跟他说，你要跟我作对，没门呢、啊。我是神呢、啊、你是我拣选的。然后后来有一段从来没有讲过，就是在十八节，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这个很宝贵啊。一个人不信耶稣，就是跟撒旦在一起，就受撒旦的捆绑。所以真保罗说，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这个后来他在讲那个写给哥林多书信就讲到，与成圣的人一同得基业。到最后，他跟亚基帕王这一段还讲到说了，不管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或者在犹太权里，一直到外邦地，就外邦人啊，劝勉他们应该什么悔改归向神，而且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这是保罗一路他的信念，他从天上来那个异象改变他整个人。这个异象我们都晓得啊，就是说他在那一瞬间，在中午啊，太阳光最大的时候，耶稣的光出现比太阳光还厉害，他那一瞬间就得到启示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我是逼迫信你的人啊。但是他这么聪明，一听就知道，哦，原来耶稣定死埋葬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跟信徒是合一的，现在教会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是一个超级大巨人。哇，他这个意象一被点出之后，从来不敢违背这个意象，开始传福音，老命都不要传福音。然后他最后就讲了，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事。又回到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论点，就是什么基督必须受害，而且首先从死里复活，刚刚牧师点出来了，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的外邦。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熟读旧约，信耶稣之后到旷野三个月，把旧约跟他所信的道联合起来，所以他讲到有内容，而且坚定他的信仰。哇，这个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圣经多读啊，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讲的时候就有东西可以讲，而且不会乱讲，讲的对，对方信不信那是神的事，我们就负责讲啊，讲的对。
好，谢谢吴长老啊，吴长老真是读经很有功力啊，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些的这个跟二十二章的区别都讲出来了啊。那其中还有一段呢，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啊。这一段话呢，在二十二章的时候是借着亚拿尼亚的口讲给保罗的啊。因为在二十二章记载，就是保罗不问嘛，啊，说第一个问题说主你是谁啊，在大光里面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那当时的回答，主的回答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我会分派人哈，告诉你当做的事。这是在22章第10节记载的哈。所以后面这一段话呢，应该是后来主借着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祷告施洗的时候呢，对他讲述的哈，把他将来要做的事，委派他要去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件事呢，借着亚拿尼亚讲出来。那到26章他就把这个细节忽略掉了，把这个信息讲出来，但是呢没有提亚拿尼亚这个人。我想这个保罗这样安排啊，是为了突出他的重点啊。他这一次要讲的重点是讲啊，从始至终啊，是我们盼望的那个弥赛亚降临，弥赛亚来了，而且也已经死而复活了啊。那我向人传的就是啊，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啊。这个呢 早在先知书和摩西的书里面早已经说了，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啊。耶稣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呢首先要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为了突出这个信息，那这样安排啊。刚才提到这个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所以你说这是equality 呢还是 equity 呢？对，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啊，这个说一个大学的一些学生毕业了嘛，考试，他们要求老师给所有的人都要打 A 啊，这叫 equality 平权啊。这个美国现在人离开神以后啊，连思维都不清楚了哈啊，大学生竟然提出这种要求哈、啊，这个人的脑子已经不清楚了哈、啊。上帝怎么是对人的啊？刚才。华美有解释啊，就是神多给的会多要啊，给保罗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啊，他能够见到大光，能够上三重天啊，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呀啊，你不能要求在这点上要 equality 啊，每个人都必须上三重天，每个人必须看到大光。 No， 上帝不是这样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啊，每个人得救的经历啊，为什么我们喜欢听人讲见证，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神造人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啊。哎，黑人他的这个音乐啊，他的这个运动啊，他们天生的就是有这种的恩赐，有这种能力。哎，那读书呢，这个哎呀，这个亚洲人就很会读书，很会考试哈、啊。所以这个呀，现在美国这个很多的政策哈、啊，为了这个政治正确啊，讲这个平权。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哈，很不合人性的哈，很不合上帝创造那个原则，上帝对待人的那个原则的，是不对的啊。上帝造人有多样性啊，有各自特点，发挥各自的特点啊，在身体上，这是在教会里面呈现出来的那个，不是 equality 啊，是互为肢体。眼睛不能说不要手，手不能说不要脚哈，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但是大家配合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就美好了啊。那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做手的事情，都做眼睛的事情啊，这是不合理啊。所以这一段哈，所有的人都听到福音啊，尊贵的卑贱的老幼的啊，这个只要愿意听啊，保罗都向他们传福音啊。但是当中显然哈，这些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人的成长的阶段也是不一样的啊，不能要求一律的平等啊，一律的这个划一整齐，划一平权，这是很不合神的教导的。
吴长老刚刚讲的啊，在第二十一节啊，第二十一节其实它是三件事摆在一起，如果看英文看的比较清楚啊，第一个是 repent， 就我们一定要悔改啊 ，repent。第二个呢？是 turn to God， 是转向神啊，所以悔改转向神这是同等的啊。第三个同等的是要用行为 prove their repentance by their deeds， 就是用行为来证明你的悔改。
你说的是二十一节？
是二十节，对不起，二十节。
哦，二十节，
二十节，如果看英文的话会更清楚。更清楚，所以就说悔改转向神，还要用行为来证明悔改。
是啊，他这个见证里的话哈，其实是很浓缩的哈。这个仔细分析起来，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些的道理哈。这里不光要悔改归向神，而且要行事为人与这个悔改的心相称哈。人在悔改之后哈，要。做神所喜悦的事，要去行善啊，就是神预定要让我们去行的事啊。天上的父哈、啊，进到你面前来向你来仰脸啊，来等候你的人是有福的啊。你说饥渴衣的人啊，必得饱足啊，在你这里，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啊，保罗的见证又很鲜活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写过见证，有讲过见证哈、啊。这是对照保罗的例子哈，可以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自己的见证可以讲得更好，更能够把那个福音，把那个大好的消息向更多的人传扬啊！这是你 吩咐我们要常做准备啊。当别人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温柔和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啊。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永远到永远啊，借着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摩西的话，早就预言啊，他当做的事，如今我们回头去看啊，他如此这个真实的、准确的成就了这些的应许啊，让我们大得盼望，心里大得鼓励啊，这救恩是永远不会逝去的，不管这个世代如何的变迁，人心变得如何的昏昧无知，没有光照。但是我们今天是蒙恩的人啊，在神的话当中，在真理当中啊，能够得到这个光的照耀，让我们心里变得敞亮啊，我们心里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而且在真理当中，神应许说真理会带给我们自由的啊，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在神的面前啊，活在这个世上啊，为主来做那真光啊，真理的见证啊。谢谢主，求主的恩惠平安随着我们今天这一天，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主的里面啊，这是常常的啊，来听主的话，来与主来亲近，也来回应主对我们的呼召，来为主来做见证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